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9号，公元2004年8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学者称，流亡藏人定居印度起问题则属印度内政。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在西藏拉萨进行佛事活动。西藏阿里地区遭受泥石流灾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学者称，流亡藏人定居印度起问题则属印度内政。根据台北日报消息，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印度学者任文达拉库玛先生昨天发表的一篇名为《北京急需调整态度》的文章中强调，由于中国政府非法入侵原始独立自主的国家西藏，使印度成为85000多名流亡藏人的第二个家，因此印度政府和人民有义务和责任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应该加强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增进接触和发展关系。印度学者任文达拉库玛先生在昨天发表的评论文中还强调，中国政府对印度新任总理马莫汉辛哈和国大党领袖索纳亚耿迪会晤达赖喇嘛一事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严厉要求印度政府坚持一中原则，同时警告印度不要轻易破坏同中国重新建立的关系，并声称达赖喇嘛不是单一的宗教领袖，而是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分子。中国政府的这种一贯说法不仅给印度，同时给世界多国同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触的政府发出警告，声称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不要进行干涉。任文达拉库玛先生在评论文中表示，超过85000名受中共政治、宗教和文化迫害的流亡藏人定居在印度，使印度成为全世界流亡藏人定居点最多的国家，因此流亡藏人的问题和诉求则属于印度的内政。中国政府每次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印方阻止流亡藏人在印度境内举行的各类政治活动。针对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可以向中方表态，说明这是印度的内政，中国无权干涉。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印度学者任文达拉库玛在文章中还引述西藏境内的状况时表示，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服装和习俗在中共的长期统治和压制下正一步步在同化中走向灭绝，中共对西藏的宗教破坏也持续加大。根据国际个人权组织的年度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1999年之间，超过11000名僧人和尼姑因为反抗在寺院举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寺。1999年关押在西藏各监狱的政治犯超过600人，其他很多据透露因为遭受长期虐待而在狱中和狱外先后死亡。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也加紧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使人口稀疏的西藏民族在本土上变得更为少数。值得关注的是，40年前西藏100万人中有11万僧人和尼姑，如今在270万人中只剩下4万6000名僧人和尼姑。这些就是达赖喇嘛在同世界多国领导举行会晤时叙述西藏宗教、文化和人权受到破坏的理由。任文达拉库玛在文章中继续强调，不同于其他国家内存在的问题，西藏问题具有其庞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因为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是因为达赖喇嘛一贯提倡以中庸之道的非暴力思想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关注和支持。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和宗教状况也被国际社会关注，并多次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任文达拉库玛先生在台湾问题上表示，台湾因为有民主、有人权，其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台湾靠着民众高度的民主意识、科技头脑和政治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中国政府如果想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就应该充分给予民主和自由的空间，而不应该只想着靠武力和压制来解决问题。目前北京方面要急需调整态度，改变顽固的观点和立场，来营造一个和平的领域。如果北京政府想在国际上树立完美的形象，就应该遵照对方的意愿正确处理问题。印度学者人文达拉库马先生在昨天发表的评论文中最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关注上述问题，并希望将强国压制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这一特殊明显的例子纳入道德范畴，重新给予重视和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在西藏拉萨进行佛事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共媒体报道说，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昨天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佛事活动，受到了拉萨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报道还称，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列阙、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委员会、佛学等部门的领导在拉萨市区内的班禅行宫引候，来自拉萨各界的代表近200人手捧哈达向十一世班禅喇嘛行礼。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过世，隔了多年后，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选定当时只有6岁的根登去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达赖喇嘛认证的班禅灵童根登去吉尼玛不久遭到中共的逮捕软禁，由于在北京的掌控下，行踪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此后班禅喇嘛的大位即为中共册立的简则罗布灵童一例继承。中国外交部官员对外宣称根登去吉尼玛健康状况良好，与一般孩童一样过着快乐和正常的生活。北京方面表示，根登去吉尼玛正在上学，父母不希望他受到外界的打扰，然而外界无法知道他现在居住的地方与真正的生活状况。在藏传佛教中，班禅喇嘛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西藏第二号宗教领袖。为了避免达赖喇嘛干预西藏事务，北京当局自行选定了坚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而当年五月根登去吉尼玛就此下落不明，引起了西方国家和海外藏人极大的谴责和关注。北京当局很少愿意评论根登去吉尼玛这个当时据信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对此，西藏信息网抨击说，北京认为他们控制西藏宗教领袖来确保对西藏民众意识和忠诚的控制。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阿里地区遭受泥石流灾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今年如夏以来，西藏各地进入雨季，开始起比往年较早，局部地区降水量超过往年同时期的一倍以上，有些地方日降水量和总降水量创作历史最高，洪灾、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据最新报道，本月5号开始在西藏阿里地区措钦县为主的部分地区相继发生小范围强降雨，降雨时间较长，强度大，只是措钦县两个乡两个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受灾范围涉及23户70多人，死亡牲畜29只，群众住房出现裂缝、墙体倒塌等现象，并造成5000斤青稞、100斤茶叶、450斤面粉、400斤大米无法使用，以及2000元的药品受损。目前由于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普降大雨，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下河县部分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山洪导致1387人受灾， 六人死亡，一人失踪，八人受伤，死亡牲畜两万多头，900余间房屋被摧毁，5000亩农作物绝收，造成各项经济损失2700万元。另外，西藏安多海南、热贡、果罗等地的18个县发生大暴雨，遭受了严重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灾区群众的民宅被泥水淹没，房屋倒塌，农田被毁，水利、公路、桥梁、电力、通讯设施等毁坏严重。洪水在黄河和长江地区泛滥成灾，对当地农业、水利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迫害，直接造成了庞大的经济损失。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与洛杉矶世界事务会议悲心之与世界政治，基于此向了解，当我在陌生之地遇到陌生之人时，我的心里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即使我们是初次会面，我也能像对老朋友那样与你交谈。在我心中，我们既都是人，你们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我们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我能畅所欲言，如对老友，由此感觉我们就能毫无困难的沟通，就能心心相印，不是只说几句漂亮的话，而是真心的心心相印，以此纯净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以此真正的相互同情、相互了解为基础，我们之间就可以产生互信与互敬，有了互信与互敬，我们就能分担他人的痛苦及建立人类社会的和谐，进而创造出一个有爱的人类大家庭。这种态度非常有益。如果我们太看重表面上的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信仰、种族、肤色、贫困和教育的不同，如果我们做错碎严密的区别，那就不免要使人类社会更加的痛苦。从这些被过分夸大的细微差异，将会产生令人烦恼的气氛。同时，在世界政治上，这些区别就能造成无法控制大的问题。例如，在亚洲、中东、非洲或者拉丁美洲，斗争之起，有时是宗教情绪，有时候是因种族纠纷，有的时候是因意识形态。在我的本土西藏也是一样，那是由于我们的大邻居中共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侵西藏时所持的某些态度而引起的。就这样，人类不同的想法在我们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外又增添了许多问题。例如，虽然有成千上万的高缅和越南难民正濒临死亡，然而还有些人在谈这些难民的政治问题，而不去适当的处理他们当前的现实问题，这是特别令人伤心的。为了政治问题而不顾处于患难之人，显示出我们所缺的是什么。我们聪明有力，强得足以剥削人类和毁灭世界，但缺少真正的慈爱。我们必须从头认识，认清基本上我们都是不想死的人，这些难民也同样是不想死的人，他们有人的生存权利，他们需要帮助。首先我们必须伸出援手，然后再谈他们受难之因以及导致其悲惨遭遇的政治等等。印度有一句言语，你若中了毒钱，当前要务是先拔毒箭，没有时间去调查何人所射，箭毒为何等等，先处理当前问题，以后再去调查。同样的，当我们遇到有人受苦，要紧的是以悲心相助。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